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0.73米，现在是10月1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说北韩无意就核问题进行对话。加泰罗尼亚人民在星期日进行独立公投。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实施限制措施。香港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星期日在中国国庆日发起11反权威游行，市民穿着黑衫上街游行，声援今年八月中因为香港律政司复核刑期被判即时入狱的16名抗争者，以及将会面对审讯可能被判入狱的100多名示威者。参与法理游行的香港社民联主席吴文远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香港的法治现在受到冲击。
而我们现在认为香港是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是挑战着我们香港人的底线。
详情请留意一会儿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北韩方面无意就朝核问题和导弹计划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美国直接和平壤进行沟通。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虽然美国保证不想促进北韩现政权崩溃或者更换，不想加快朝鲜半岛统一或者出动美国部队到非军事区以北，但是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北韩官员对去核化谈判有兴趣或者做好准备。根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讲法，美国已经开通了与北韩的直接通讯管道，并且正在了解金正恩政府是否愿意谈判放弃核武。蒂勒森在北京访问，谋求中国在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方面与美国合作。特朗普国务卿说，华盛顿正在了解平壤是否对对话感到兴趣，他又透露两国之间确实进行通话。在星期六，特朗普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官员之后，在北京和几名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美国了解情况，华盛顿和平壤有自己的沟通管道。美国和北韩通常是通过其他政府或者前任的官员进行接触。星期日，加泰罗尼亚人民开始参加被禁的独立公投投票，有警察在当地没收了最少一个投票站的选票。西班牙内政部在官方推特当中说，已经没收了第一个票箱和选票。这个推特又说，随着警察继续在加泰罗尼亚部署，还会进行更多的收缴行动。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发言人说，选民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无需要在他们特定的投票地点进行，因为西班牙当局封锁了部分投票站，并且没收了选票。报道说，部分地区出现了警察和选民互相殴打的情况。西班牙宪法法庭颁令终止今次投票，西班牙中央政府说投票是非法。为了使到当地的学校等指定投票地点在星期日的投票的时候能够继续开放，支持公投的几百名支持者更加在当地扎营占据等待投票开始。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三个有大批库尔德人口的国家开始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实施限制措施。在之前，库尔德人今个星期举行了独立公投，有超过92%的库尔德人选择独立。伊拉克中央政府正在动用军队控制北部库尔德地区和伊朗以及土耳其的边界，目的是防止库尔德人和这两个国家接触。伊朗武装力量发言人马苏德·贾扎里耶里星期六对记者说， 伊朗将会在伊拉克政府与联手在两国边界其个通道进行军事演习，防止该地区其他任何分离主义行动。他说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拉克军队将会在今后几日在两国边界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伊拉克军人仲和土耳其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警告伊拉克库尔德当局将为独立公投付出代价，土耳其强烈反对今次公投。而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说，从现在开始和该地区的关系将会通过在巴格达的中央政府。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将会合作确保在该地区的游戏失败。土耳其多次威胁要对库尔德人采取经济制裁，但亦表示任何措施都不会针对平民。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星期六对任何进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燃油产品实施禁运。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发表的伊朗交通部一份声明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禁止所有运输公司在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之间运输燃油。在周边国家加大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压力的前一日，伊拉克宣布禁止了往来库尔德地区的国际航班。人道主义工作者说，取消国际航班可能会对该地区16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造成严重影响。不过伊拉克总理阿巴特在声明当中说，伊拉克中央政府控制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机场和陆路口岸，不是好像库尔德地方官员所称的是为了解困当地的人民，要他们挨饿。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在飓风玛利亚重创波多黎各一个星期之后，岛上340万居民当中大约一半仍然得不到清洁的食水，而同时 95% 的居民家中并无电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多个民主派政党以及团体在星期日中国国庆日发起了11反权威游行，呼吁香港市民穿着黑衫上街游行，声援今年8月中因为香港律政司复核刑期被判即时入狱的16名抗议者，以及将会面对审判可能被判入狱的百几名示威者。有香港学界团体就首次大型的国商横额参与游行，表达中国以及香港一日未有民主都不会有国庆的信息。现在我们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十一反权威游行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经人你好。
香港多个民主派的政党团体发起的十一反权威游行，目前的最新情况是怎样，以及在终点的集会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
是的，由香港众志、社民联、大专政改关注组、东北支援组和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十一反威权游行，星期日下午3点左右就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草坪出发，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面集会。游行路线是同今年的七一大游行是相同的，而龙尾就在下午的5点15分左右陆续到达终点，而终点的集会就在傍晚6点左右已经是结束了了。而今日呢是香港天气是酷热的，下午的气温呢是大概是摄氏30度左右啦，而且游行起步之前呢就落起滂沱大雨，游行期间呢亦都间中有大骤雨的，不过仍然有好多市民是冒住烈日和大骤雨参与游行，而好多的游行人士呢都是手持大会派发的反威权标语和穿着黑衫出席声援在囚和被检控的超过100名争取真普选的抗争者。任敬仁，
今次参加游行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和主办单位事前估计的2万人这个数目有没有出入呢？
係咁，大會喺傍晚遊行結束之後公布，一共有40,000人參加今日嘅11反威權遊行，比原先估計嘅20,000人咧係多一倍噶，但係咧就少過8月20日聲援在囚抗爭者嘅超過10萬人，而警方就表示咧最高峰嘅時候咧只有4,300人咧係參與今日嘅遊行噶，而社民連主席吳文遠表示對遊行人數咧係感到滿意噶。他認為不同的黨派例如溫和和激進派也都願意站出來，而多位在終點的集會上面上台發言的團體代表都表示，今日酷熱天氣和間中滂沱大雨的天氣之下，仍然有這麼多市民願意上街遊行表達反對威權統治的訴求，是感到鼓舞的。任敬陽，
今天遊行的主要訴求其實是什麼呢？
是咁，參與發起遊行嘅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今日遊行嘅目標係非常之簡單，就係要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落台，同埋反對香港而家進入嘅威權管治㗎。吳文遠表示，由今年暑假發生嘅好多事情可以睇到，香港嘅法治係受到衝擊，由袁國強帶頭，藉住中國人大釋法取消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之後又以公安法和複核刑期將大批的抗爭者送入監獄。吳文遠認為香港正是處於非常嚴峻的時刻，聽下吳文遠怎樣說。
而我們現在認為香港是處於一個非常嚴峻的時刻，是挑戰著我們香港人的底線。我們現在這個政府威權管治，就是說用法律就可以凌駕一切嚟打壓反對政府嘅聲音。相反，只要你支持政府，無論你係黑社會，無論你係點樣公然犯法，都唔會受到制裁。
係個湯浩雲，咁啊，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嘅戴耀廷咧，喺遊行開始前就宣讀咗反對威權統治宣言嘅。咁個主要內容究竟係乜嘢咧？
是咁，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出席遊行前的集會，他上台宣讀以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為題的反對威權統治宣言，表示主權移交至今20年，民主普選還未有，而人權自由和法治就岌岌可危，中共專政不但只未兌現基本法當中普選的承諾，更加企圖收翻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更加消灭制度内外争取民主人权和反对威权独裁的声音。宣言表示，20年来北京和港府专政之下，制度和人权急速倒退，威权管治已经成为事实，就算香港人的民主诉求日益增加，但是北京和港府坚持人大831决定扼杀香港人自主未来，人大释法又夺去议员的资格，剥夺港人的政治权利，推翻选举结果，令到立法会是无法彰显港人的民意的。听下戴耀廷怎样讲宣言的内容。
制度不易激起抗争，自雨傘運動來，大量青年抗爭者相繼定罪而入獄，待審名單至今已逾過100人，律政司更以刑期複核追殺抗爭者，法庭只制出公共秩序卻無視保障人權的法治精神，重囚二人，阻嚇反抗力量。
而戴耀廷又表示，他深信香港人絕對不會認命，不會屈服於威權的統治，亦都不會放棄任何體制內外的抗爭。任敬陽，
是咁啊，因為去年10月的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啊，被法庭取消了立法會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和梁仲恆，他哋都有參與今日的遊行噶。咁主要原因是乜嘢呢？
是咁，由慧晶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同埋梁仲恆參與今日嘅遊行，同埋協助派發傳單，主要係認同遊行嘅主題，即係反威權同埋支持所有在囚嘅抗爭者。由慧晶表示，今日係中國國慶日，中共同埋港府營造普天同慶嘅氣氛，但係對佢嚟講係冇任何意義，因為佢冇中國人嘅身份認同。由慧晶又話，參加者 今日是穿着黑衫游行，不单止是对中国政府，亦都是要对全世界发出信息，香港的民主进程是必然会出现类似香港独立的思潮的。听一下游慧晶怎么说。
香港的民主进程是必然会出现一些类似香港独立的思潮，而且是一个趋势，它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打压，但是打压之余它没办法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声音会随着它打压而越来越大，所以如果它是尊重香港人的话，就应该要尊重他们现在所作出的选择。
游慧晶又表示，上个月初开始，多间香港大专院校的校园里面挂上香港独立的横额和标语，反映新一代的香港人认为怎样可以达到民主可能有很多方法，而香港独立可能是暂时唯一可行的方法。游慧晶又表示，他和梁仲恒被控在立法会内非法集会的案件将会在12月中开审，他都表示有入狱的心理准备的。任
敬仁，有香港学界团体就拎住国商横额参与游行的，咁佢哋要表达啲咩信息呢？
是咁，由多间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组成的大专政改关注组，多名成员手持大型的国商横额参与今日的反威权游行。大专政改关注组的成员卢德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表达中国和香港一日未有民主都不会有国庆的信息。听下卢德昌怎样讲。
今日就要在这个国庆入面，我们就要告诉所有人知，中国香港一日未有民主，它一日都不会有国庆。而国商这块饼就是想带出我们刚才的理念。我们今日都有不同的院校，都会是走出来为在反威权的时代是为自己发声。
是咁，對於香港大學等多間大學嘅學生會，因為唔認同今日嘅遊行只係着重聲援在囚嘅16名東北案同埋公港案嘅抗爭者，包括黃之峰、周永康同埋羅冠聰等等，而拒絕參與今日嘅遊行。盧德昌就表示，學界可能有唔同嘅意識形態，不過今日參與遊行嘅學生都有嚟自唔同嘅系會同埋學校，佢認為喺讲求民主的香港，学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他希望学生可以团结起来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任敬仁，
是的，不少家长今天带同这个年幼的仔女参与游行，其实他们想表达什么诉求呢？
是咁，大約係40歲，由中國大陸移居香港20多年嘅黃女士，就同埋佢嘅丈夫帶同一對8歲同埋4歲嘅兒女參與今日嘅遊行。黃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嘅情況越嚟越嚴峻，佢擔心一國兩制已經冇咗，希望帶兒女上街遊行，教導佢哋點樣分辨喺學校嘅教導之外，從唔同嘅角度去反思社會的情況。黃女士又表示，對8月中被法庭改判坐監的16名抗爭者呢，是感到悲哀的。聽下黃女士怎樣說。
是，我覺得是很悲哀的。其實任何一個社會進步呢，是不少得年輕人的，他們有一個衝勁，但是我覺得是我們作為一個中年人是很慚愧的。咁由佢哋当初冲出嚟嘅时候，我哋系应该系 support 佢哋更加多嘅。
系噶，除咗星期日下昼嘅11反威权游行之外咧，咁中国国庆日香港做啲乜嘢示威行动咧？
是咁，多名社民联同埋香港众志嘅成员，星期日咧系朝头早就到咗湾仔金紫荆广场外嘅升旗仪式嘅会场外面咧系抗议噶，佢哋攞住人民未当家。没有国庆，六四未平反，只有国商的横额，又要求北京停止软禁留下，释放江天勇等的维权律师。香港众志就表示，多名成员进入升旗礼的会场里面抗议的时候，被爱国人士吐口水，示威者被现场的保安强行抬离，期间是多人受伤的。有香港传媒就报道，向示威者吐口水的爱国人士呢，是没有被警方拘捕的。任敬仁，
香港政府对今天这个11反威权游行有什么回应？
係咁，香港政府發言人喺傍晚接近六點左右回應十一反威權遊行，表示基本法為香港嘅法律制度、司法獨立、人權同埋法治提供咗憲制保障。發言人表示，律政司致力維護香港嘅法治同埋司法獨立，佢嘅刑事檢控工作唔受任何干涉。律政司一直只係依據適用嘅法律、相關嘅證據同埋檢控守則處理所有嘅刑事案件，當中唔存在任何政治考慮。有關政治檢控或者迫害嘅指控係全無任何嘅事實基礎，唔單止漠視各案件當中獲得法庭信納或者冇爭議嘅證據，更加係無視法庭嘅判決格。發言人又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是尊重言論、示威、集會等的自由和權利，但是正如法庭多次重申，該等自由和權利並不是絕對的，市民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呢，也都必須要尊重法律的。任敬陽。
好，麻煩了湯偉雲。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為我們作一個連線報導，報導香港星期日的十一反威權遊行、聲援在囚以及被檢控抗爭者的示威。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星期三在華盛頓說，美國應該要承認北韓擁有中等核威脅力。他說美國這樣做，中國是不會反對的。蓝普顿又表示，点去处理北韩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蓝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北韩问题。蓝普顿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北韩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in close consultation.
蓝普顿说，他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南韩以及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应该认真考虑承认北韩拥有中等核威慑力，同时要威慑住北韩，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好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这样。蓝普顿解释说，在北韩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北韩是拥核国家。承认北韩拥核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通过谈判冻结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使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构建一个威胁关系。如果北韩使用或者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摧毁打击。蓝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够向北韩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蓝普顿说，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北韩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南韩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北韩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北韩所有的武器在哪里。蓝普顿说，美国承认北韩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九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北韩，但是在北韩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北韩。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 free peninsula.
蓝普顿说，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中国宁愿北韩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十五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蓝普顿解释说，十五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北韩拥有核武器，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一切不稳定的因素。蓝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都与北韩问题有关，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将美国的北韩政策外包给了中国。
This accounts 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蓝普顿说，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压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川普又很失望。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单止威胁要对中国产品大幅度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四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六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北韩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蓝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讲，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和中国合作，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川普即将会在今年11月访问中国，将会讨论哪些议题呢？引起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个人在中午12:45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而那日早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刘延东共同主持了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民对话，之后蒂勒森就动身前往中国。而在这个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讲话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讲过，他的领导下美国将会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意识形态。他亦都提到尊重各国的主权。而那日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并没有提到川普和刘延东的会面讲了什么东西，而美国之音记者之后询问白宫新闻室，他们两个人谈论了什么东西呢，以及是否会公布川普和刘延东的对谈记录，而新闻室的官员就表示并不清楚。已经出发前往中国的蒂勒森国务卿，他主要的任务将会是和中国官员谈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美中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包括人权的议题。而在9月27日晚，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富索纳连缺出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中国68周年国庆酒会，以及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民对话招待会。伊万卡和富索纳同时亦都担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伊万卡该晚对刘延东话，期待11月访问中国，所以睇嚟伊万卡和富索纳夫妇将会随川普总统造访中国。之前伊万卡曾经带他的女儿出席中国大使馆春节招待会，而川普的孙安拉贝拉唱中文歌的可爱模样亦都令到中国网民印象深刻。在9月25日星期一的时候，基辛格在纽约设宴款待刘延东，会上刘延东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对外开放。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结束咗第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当局喺今日庆祝十一，疑犯民抗议只有国殇并冇国庆。印尼巴厘岛半数被疏散嘅居民要求返回屋企。前美式足球员辛普森获得假释出狱。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号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礼，并且在会展中心举办庆十一酒会，同时自决派的香港众志和激进派的社民连举行抗议，谴责中共统治只有威权和国殇并无国庆。据香港苹果日报等媒体报道，在参加升旗礼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场之后，走到公众席和香港市民握手的时候，首次成功进入升旗会场的6名香港众志成员突然高举写有威权压境的黑白横额，高喊威权统治谈何国庆，反对政治检控，释放政治犯等等口号。林郑月娥随即走回嘉宾席。十几名保安人员在要求停止呼喊口号不果之后，强行将示威者带走，双方一度拉扯，最少一名示威者的手指和手臂擦伤。而在这个时候，有手持中国国旗、身穿红衫的中年男子特意先后冲前或者踎低向三名示威者吐口水。一名男子被警察记低资料之后被准许离开现场。香港众志发表声明，指行动是抗议近年出现的一地两检、青年政治犯以及更多抗争者将会因为政治立场被检控和判监等事件。他们质疑中国国庆是否仍然值得庆祝。而此外，包括长毛梁国雄在内的社民连骨干成员星期日就一如以往发起游行，他们拎着人民未当家没有国庆、六四未平反只有国殇的横额。其他人就手持停止软禁留下、维权律师无罪、释放江天勇等标语牌，并且高呼雨伞运动无罪等口号。香港警方沿着游行路线严密布防，示威队伍走到会展中心附近停低。梁国雄宣读声明说，香港政府穷尽政权力量迫使雨伞运动领袖是受北京主使，亦是未来香港人命运写照。他呼吁香港市民在下午参加香港多个团体主办的十一反威权大游行。印尼巴厘岛有关当局要求因为担心长期休眠的阿贡火山可能爆发而疏散的十几万人当中的一半回到自己屋企。印尼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说，处于火山周围指定危险区27个村庄的7万名居民应该要疏散，而位于指定危险区外的51个村庄多达73000人可以安全返回屋企。这个机构说，过多的人为政府的危险区所设立的近500个避难所构成不必要的负担。危险区是根据阿贡火山上次大规模爆发时候的情况而划定的。阿贡火山上次爆发是在1963年，当时造成超过1700人丧生，很多房屋被毁。有关部门从8月份开始检测到火山周边的地下活动，并且将警戒水平提高到印尼标准最高的第四级。印尼群岛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时有发生。前美式足球运动员辛普森目前已经从美国内华达州的监狱释放。内华达州监狱发言人说，辛普森星期日午夜过后没多久已经从该州东部地区的拉夫洛克改造中心释放。辛普森的监管假释期是5年。辛普森因为武装抢劫和绑架的指控而被监禁9年。因为他在2008年和两名体育纪念品交易商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发生对峙，他被下令监禁33年，但是一个假释委员会在今年初裁决，辛普森可以在10月1号过后释放。 现年70岁嘅呢一名前美式足球运动员，1995年被控喺之前一年杀死佢嘅前妻尼科尔以及前妻嘅男朋友沃德曼。不过佢喺呢一宗谋杀案当中被裁定无罪。辛普森在后来由沃德曼家族提出的民事案件当中败诉，要对杀害事件负责，并且被下令向亲属支付几千万美元，目前总值包括利息在内已经达到6500万美元。巴基斯坦军方总参谋长巴加瓦将军星期日前往邻国阿富汗进行为期一日的正式访问，就加强双边反恐以及边界安全合作问题进行磋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推特将会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进行调查，并且会见美国国会的委员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南韩希望脱离美国的军事主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北韩和美国互相以战争互相威胁之际，南韩总统文在寅说，他的政府加紧努力重掌美国主导的指挥结构当中南韩部队的战时行动指挥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在9月28日星期四庆祝南韩军人节69周年的活动中发表讲话，表示通过增加防御能力，减少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南韩将在区域内更显强大，更好地阻吓北韩的攻击。
우리가전시작전권을가져야북한이우리를더두려워하고국민은군을더
문재인话，当南韩拥有战时行动控制权的时候，北韩会更加害怕他们。南韩的武装力量亦都会更值得信赖。首尔的自由派政府亦都可能是在这里发出一个政治讯息，就是不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怒火烈焰的言辞，以及他威胁要以压倒性军事力量来对付北韩的挑衅。南韩釜山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海利表示，
I think this might be a way for Moon to separate himself somewhat from the behavior of Donald Trump in the last month. I don't think South Koreans want fire and fury.
海利说，他认为这个可能是文在寅要同川普过去一个月来的表现进行切割的一种方式。南韩在1990年代成为民主国家之后，南韩政府接管了和平时期对655000的现役军人的指挥权。南韩军方和美国总参谋长布鲁克斯领导的联合部队司令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密切协调，他亦都是28500多名驻南韩美军的司令。在战时，美国指挥官亦都将接管南韩部队的指挥权，但是这个不是自动转移，南韩总统必须首先同意放弃这个控制权。
In a way, President Moon has control and he has a veto over giving control to the U.S.
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区域安全分析家丹尼尔·克里斯顿表示，某种程度上讲，文在寅总统已经拥有控制权，他亦都可以否决将控制权交给美国和联合国部队指挥部。文在寅在同其他南韩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张攞回战时行动控制权，主要是将这个看作是一个主权问题，亦都与南韩国内的反美情绪有关。保守派长期反对战时独立控制权，他们担心这样美国可能会削弱美国捍卫南韩的决心。自由韩国党的领导人洪准卓近日表示，重掌战时行动指挥权基本上就是瓦解南韩和美国军事联盟，而这个在敌人和盟友看来就是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的迹象。
Yeah, well, I mean, this is what the North Koreans have wanted for a long time, right? Sort of drive the two of them apart, and they'd be getting what they
海莉话：呢个系北韩长期以嚟所想要嘅，就系使美国同南韩两国分道扬镳。如果文在寅政府成功，北韩就会如愿以偿。2014年，首尔同华盛顿决定将战时行动指挥权嘅移交推迟到至少2020年。不过协议取决于南韩是否能够有必要嘅运作能力。根据南韩嘅能力决定是否移交嘅决策，可以为美国同南韩联盟带嚟积极嘅结果，因为咁样就会使首尔有义务为自身防御承担更多嘅责任。
But if there's no discussion and there's no sense at all that there would ever be any kind of OPCON transition,
特朗伊大学嘅克里斯顿话：如果不讨论，亦都根本冇任何嘅迹象，战时行动控制权会移交。嗰个就系一个道德风险嘅问题。南韩会认为佢哋唔使担心，因为美国将永远拥有战时行动控制权，美国将会永远照顾南韩。咁样，南韩点解要喺国防预算上花更多嘅钱呢？从呢方面嚟讲，文在寅总统正在承诺要实行改革，建立更专业嘅军队，增加国防开支，发展自己嘅导弹防御体系，并且发射五颗军用卫星嚟提供必要嘅情报收集、监视同侦察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推特公司的代表在星期四会见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今次会面和正在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大选所进行的调查有关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这次闭门会议之前，月初还曾经同面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另外，面书还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他的平台上面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涵盖不同社会和政治问题。国会委员会将会审议虚假新闻报道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特定用户发送。就崔特来讲，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问题。崔特公司在声明之中说，推特高度尊重作为民主基石的选举程序公正，并且将继续强化他们的平台，反对有违服务条款的机械人账号等各种形式的人为操纵。同科技公司有关的会晤自此不对公众开放，但是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计划举行同左右选举有关的线上工具使用问题的公听会。委员会已经邀请面书推特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到会，同众议院的委员会计划10月举行听证，同参议院的委员会在11月初举行听证会。面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朱克伯格回应川普推文的时候说，川普说面书反对他，自由派人士就说他们帮助了川普，双方都对他们不喜欢的想法和内容耿耿于怀，为了各种思想开办平台就是应该这样。朱克伯格又说，选举结束之后他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有关面书的误导性改变选举结果的想法简直就是疯狂的想法，称之为疯子，有轻蔑之嫌。他对此表示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中期，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使美国南北双方继续走向分裂。北方人警告说，他们绝对不允许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南方人则威胁要退出联邦，除非南方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在美国大西部，这个激烈的争论似乎并不存在，因为那里的土地和气候都不适合使用奴隶的农耕活动，所以美国西部根本就没有奴隶，美国西部迅速崛起。十年前金矿的发现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到加州定居，新的金矿和银矿还将人引向了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内华达。那 纽约论坛部警告话，如果你有工作或者有农场，就千万唔好去西部。如果你两者都冇，但系揾到$50嘅话，就到科罗拉多去啦。1858年夏天，美国因为一年前严重的经济衰退，既冇工作又冇农场的人比比皆是，工作好难找，好多人因此决定离开东部的大城市。第一批到达科罗拉多的人传话翻嚟话，黄金遍地都是，只要你刻苦耐劳，一日就可以找到相当于$5-10的黄金，有时仲会更多。闻讯赶来的人很快发现，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山上流落来的溪流里面越来越难找到金，要想淘金必须上山采石，而且需要大型挖掘机，这样的机器价格很昂贵，一般人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采矿的人自发组织起来，联合成立公司，从东部的大银行贷款，或者是被公司上市集资。短短几年之后，科罗拉多开采出来的金矿就几乎全部来自采矿公司。到西部去淘金的人很多都留下种地或者开店。另外一些人继续西进，到内华达和加州去找金，一些人砍伐树木，贩卖木材。俄勒冈和华盛顿地区的木材不单止卖到加州和墨西哥，甚至还远销中国和夏威夷。有些人因此意识到交通系统的重要性，当时的工程师策划了四条铁路线，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先整哪条铁路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铁路建成之后，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马车和牛车。1855年，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三个人联合成立一家运输公司，专门将政府物资运送给西部的士兵。公司成立之初只有500辆车，三年后猛增到3500辆车和40000头牛。19世纪50年代，往西部寄信非常麻烦，邮船每个月两次将信件经海路送往旧金山，马车每个月一次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将信件送往加州。联邦政府决定每星期要经陆路往加州送两次信，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一家叫做陆路邮递的新公司。信件经火车或者船只送往圣路易斯，然后被装上陆路邮递公司由4匹马或者6匹马拉的马车。马车沿着一条4000公里长的南方路线，穿过阿肯色、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最后抵达加州的洛杉矶，全程历时24日。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布朗是南方人，他认为马车的邮递路线最终会发展成为铁路线，他希望看到一条通往加州的南方铁路线。布朗说，南方铁路线是唯一一条一年四季随时可以营运的路线，其他路线都会因为冬季的风雪而中断服务。陆路邮递公司的马车可以带4名乘客，但是没有多少人长途跋涉坐马车去加州，你的马车在一个地方不会停留很久，一般就是更换一下马匹和驾车的人，沿途吃饭的地方亦不多，而且经常有不友善的印第安人出没，非常危险。其实从密苏里到加州最近的路线是横穿美国中部，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公司决定要证明这条路线亦可以全年营运，于是启动一个邮件快递服务，取名小马快递。小马快递的邮递员快马递送邮件，沿途每24公里设有驿站，邮递员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更换马匹， 每120公里换下一个邮递员，往返于加州和密苏里之间。小马快递递送的第一批邮件从加州到密苏里只是用了10日，小马快递服务只是持续了18个月，因为通往旧金山的电报线开通了。随着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改善，政府亦不断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个引起摩门教徒的反感。摩门教是由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的新英格兰年轻人创办的。1823年，年仅18岁的史密斯声称，一个天使话俾佢听，有一本金色的书，里面记载了上帝对美洲人祖先的教诲。史密斯话，佢阅读并将书中奇怪的文字翻译成英语，就是《摩门经》。史密斯建立教会，自己做教会领袖，很多人加入摩门教。摩门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努力，互相帮助，不赞成摩门教理念的人不喜欢摩门教徒。面对日益加深的矛盾，约瑟夫·史密斯最终只好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从纽约搬到俄亥俄，然后又搬到密苏里。摩门教徒以为终于在伊利诺伊找到自己的家，他们兴建了自己的城镇洛伍，自己管理自己，建立自己的保安部队。在摩门教徒努力下，洛伍很快就成为伊利诺伊发展最快的城市。但是史密斯声称，从上帝那里得到新的指示，允许摩门教徒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导致摩门教的分裂。一些分裂出去的摩门教徒发行了一份报纸，批评史密斯和其他摩门教领袖。史密斯下令自己的追随者捣毁报社的印刷设备，结果引起非摩门教徒的抗议示威，要求严惩史密斯。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双双关入监狱，愤怒的暴民冲击监狱，开枪打死史密斯兄弟两个人。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州，他表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避免暴力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摩门教徒没办法，只好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选杨伯翰担任新领导人，让伯翰决定率众西行，寻找新的落脚处。他希望找到一个安全地方，不会有人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让伯翰对摩门教徒说，他发了个梦，梦里面见到他们的身家。他说他们要向西走，寻找一个宽广而美丽的峡谷，他看见就会知道。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好像今天做什么事都不太顺利，他的中国同学李华亦发现了好像他有些心事，到底是什么事呢？你听了 Michael 和李华的对话之后就会知道了。他们在今天的对话当中是会用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讲法，一个呢就是 to bomb， 而另一个呢就是 to mess up。
Michael 你怎么好像有心事的？
I think I just bombed my history tes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pass.
哦，你怕刚才历史测验会不合格？哎，不紧要啦，又不是大考。 Michael 你刚才说什么？ Bombed my history test. Bomb B-O-M-B 不是炸弹或者爆炸吗？你唔好讲笑啊！而家大家对安全问题都好敏感噶。
No, no. I said I bombed my test. That means I did very poorly, and probably will get a very low mark.
考得唔好，分数低，这个我都明白。但系嗰个词 bomb 用喺呢度有啲怪， 我想这个就是中文里面说的考试考得不好。咁除咗考试之外，仲可唔可以用喺第二个地方呢？
Well, 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movie or a play bombed. That means no one wanted to see it, and it probably lost a lot of money.
哦，可以指电影或者话剧太曳，冇人睇，卖座率太低。我上个星期睇咗套电影，戏院里边冇几多个人。后来我先至睇到报纸影评话呢套戏实在太曳啦。我可唔可以话？The movie I saw last week bombed.
Sounds like it bombed to me. Remember the play we went to a few weeks ago? Ugh, the actors were just terrible.
你说几个星期之前去看的那场话剧，有几个话剧演员简直是太不识做戏，很多人看了20分钟就走了。That play really bombed. 我觉得对不对？
Absolutely. Hey, listen, Li Hua, can we please change the subject?I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failure right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It's my treat.
你唔想再讲呢啲冇心机嘅事，冇问题。你又话请我食饭，好啊，我要食沙律同三文治。不过 Michael， 你真系要悭啲钱啊！如果成日考试唔合格，研究院就唔收你噶啦。
Please don't mention tests.
讲笑咋。
Ah, here's my hamburger. Ugh, they messed up my order. There are onions on this burger.
你讲咩话？佢哋又将你个汉堡包咩话？
I told them not to put onions on my burger, but they forgot. Therefore, I said they messed up my order. I can also just say they messed up.
哦，你叫佢哋唔好放洋葱，佢哋唔记得咗，所以 to mess up 就系做错事，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Michael, mess up 是怎样拼的?
Mess. M-E-S-S. Up. U-P. Also, to mess up something can mean to break something or damage something.
Oh, to mess up something 还可以指将一些东西整坏。昨晚我的同房问我借个单车，当他还给我的时候，个单车的链断了。我可不可以说 she messed up my bike?
Sure.You'd better tell her to buy you a new chain.
是啊，我叫她买过条新链给我，但是她说都是我不好，她差点有严重的车祸。
What? She broke your bicycle, and she's angry at you? That's just wrong.
她就是这样的人，上次她将借回来的那个电视机整坏了。
She messed up the TV she borrowed? You don't need a roommate like her.
我和她一起住已经一年多了。虽然佢整坏我嘅单车，其他佢仲系可以嘅。诶 ，Michael， 你识唔识整翻个单车噶
？Well, I'm really out of luck today. I bombed my test, they messed up my burger, and now I have to repair your bike.
呢啲唔算系乜嘢啊，几分钟你就整好啦，我多谢你先。
Ok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咧就系 to bomb。意思就是说件事做差了，例如考试表现不理想。而另一个就是 to mess up， 这个意思就是说做错了事，又或者是将整件事弄坏。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就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